主耶稣说，他有许多事要告诉我们，当他还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但是门徒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的阿爸父，因着你爱子主耶稣的圣名，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求你将他的祷告今天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，在这个时候带我们进入你话语中一切的真理里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，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真正的认识你。主，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你，我们要直接听见你的声音，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你。求主也赐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，好使我们能够住在你的话语里面。清晨帮助讲的，帮助听的，在同一位圣灵的引领下，打开你的话语，使你话语的光照出来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现在打开《生命记》第二十二章，《生命记》第二十二章，我们今天读一次这个经文，然后我们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。《生命记》二十二章第十三节：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，恨恶他，信口说他，将丑名加在他身上，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，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，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，他恨恶他，信口说他，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，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，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，并要罚他一百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，女子仍做他的妻，终身不可休他，不可离婚。但这事若是真的，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，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，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二十二节，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，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重复一次这句话。二十三节，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订婚了，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，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，女子是因为睡在城里却没有喊叫，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二十五节，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，强与他行淫，只要将那男子致死，但不可绊女子，他本没有该死的罪，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，就好像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，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郊外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，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。二十八节，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，抓住她与她行淫，被人看见，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 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他玷污了这女子，就要娶她为妻，终身不可休她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，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。这是神的话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行这个律法呢？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，真的有人问我，是在恩典底下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行这个写在圣经里面的这些律法呢？很多的时候我发现，问这个问题的人，他或许没有读过旧约，或许真的没有好好的读下神的话。今天从十三节一直到三十节，在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行淫的事。这里有六个条例，第一个就是人娶了妻子，不喜欢他，想要休他，于是就控告他，说他没有贞洁的凭据。那么在中东呢，他们结婚当天晚上，女子会把同房之后，那个底下会铺一个布，布上会有血，这个女子会把这块布收起来交给她的父母，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。所以这个丈夫，首先他在控告妻子没有贞洁的时候，我们先来看他的心，他的心是什么？他或许有原因，娶之前一定是喜欢他要他的嘛，娶进来同房一个晚上就不要他了，厌恶他了，或许又有另外的原因，我们不知道。总之，这个男人的心里面有诡诈，里面有他的理由，奸诈的理由，心的问题。所以这个父亲，这是父亲要出面的，父亲就在城门口长老那里断案的人面前把证据拿出来，证明我的女儿是贞洁的。好，那个这个丈夫呢，圣经上没有讲很清楚，拿住要惩治他，但是我查了一下，这个惩治有可能就是要鞭打他，狠狠地打他一顿，然后不仅如此，还要罚他钱100舍克勒。据说那个时候的聘金是50舍克勒，你现在诬告了你自己娶进来的妻子，加倍的罚你100舍克勒，而且这个女子人就要做你的妻子，你不可以跟她离婚，终身不可以休她，这是第一点。但是第二点，如果这个女子真的证明她不贞洁的话，就要把这个女子带到她爸爸的家门口，用石头打死，羞辱这个家人。你做父亲的竟然没有好好的看好你的女儿，她果然是不贞洁的，使这个家人，这个父亲门下受羞辱。我先把这几点讲给大家听，然后我们再来看。22节说，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，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。这句话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有一个人把正在行淫的妇人抓来，要来试探耶稣，这是不合律法的，必须要把两个人都一起抓来，你才能够定案，才能够有个案件成立。所以这个案件是不成立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问他们，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拿石头打他吧，就一个一个都溜走了。主耶稣对这个妇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罪吗？那么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去吧，不要再犯罪。你们先放在心上啊，主耶稣所问的话跟律法所要定的案都是动机一样的，都是针对人的心，针对人的动机。下面23节到27节有两件事，就是这位处女已经订婚了。你知道犹太人的习俗，如果你已经订婚就等同结婚，你出门要戴个面纱了，表示你已经有所归属了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女子，若在城里面，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 case， 一个是在城里，一个是在田野。在城里面有人遇见她，与她行淫，那这个遇见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其实有人寻找他，或是跟他约会，有这个意思在里头。那么在城里人很多的地方，这个女子做了这样的事，不管她有没有喊叫，不管她有没有喊叫，但是在这一个律例里面说，因为她在城里却没有喊叫，在城里到处都有人，一定有证人的，有听到有人叫， 但是竟然没有被人听到，那么就在这里就裁定说他没有喊叫，所以这两个人要用石头打死。但是如果在田野呢，郊外乡下，不管这个女子有没有喊叫，假定说她有喊叫，可是因为是在郊外没有人听见，这个案件呢就判断这个男子是有罪的，要致死。这分别在城里跟田野。28节转到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，抓着她就跟她行淫，被人看见，这个男子呢就要拿出50舍客勒，拿出聘金的等同价值的钱给这个女子的父亲，然后要把这个女子娶回家当成妻子。这是神的规定，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律法。30节说不可娶继母为妻，因为你娶继母等同羞辱父亲，等同乱伦。在哥林多前书5章1-13节，保罗在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，你们可以去读。好，我很快的把这一段先带过去，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来看，这是写在摩西律法里面的所谓的条例律法要不要遵行。我们现在还要不要遵行？那你问这一句话，你就要想到后果。我们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底下，我们已经自由了，我们不要再受这些律法的辖制，不要受这些律法的辖制了，刚刚所规定的这些。那会有什么后果呢？你看士师记21章25节，我最喜欢引用这一句话，士师记21章25节，他怎么说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我们不需要受律法的辖制，我们可以不要行律法了。所以我们可以不要这本摩西五经圣经，我们可以仅供参考，不需要去遵行。刚刚所念的那些我们都不要去遵行了，这就是你说不要律法的后果，结果就是这样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，这是使徒保罗所讲的。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在讲律法。是的，刚刚所念的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，离我们3500年很远。但是保罗在第七章里面说，罗马书第七章第4节，弟兄们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教你们归于别人。别人是谁？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什么？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句话你不要误会了，保罗没有取消掉律法。以前刚刚我们所念的是写在石板上，这些条例写下来的，硬邦邦的，你看到的只是能做不能做，能做不能做，但是你见不到它里面的真实的意思。里面真实的意思是什么？神告诉他们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个例子，让做丈夫的有所警惕，你不能随便休掉你的妻子，不能因着你的喜好休掉这个妻子，或是不能够因着你一时的情欲肉欲而毁掉了另外一个人，你自己要付上代价。摩西的话语里面，那个真意在保护着受害的一方，但是也在保护着整个的以色列民， 这一批民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是圣洁的。一个人犯罪，你容许这样的罪继续存在的话，整个以色列民都要连累到他们。因此我们看这些写在那里的律法，在从新约的眼睛来看的时候，你要用一个心，用你的心来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。因此保罗说，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但是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何为罪。如果摩西不写这个，个人任意而为，乱七八糟，整个社会就崩溃，因为个人随自己的心所愿的在做。我要跳到一个经文哦，我们都要从经文上来看。你看雅各，就是耶稣的弟兄，耶稣的弟弟雅各，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他怎么讲的？第一章第十四节，个人被试探，这些就是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先把这句话也放在你的心上，我们再来思想生命记二十二章十三节到三十节所讲的，就针对人的私欲。人的私欲，因着一个私欲就有一个动作，因着一个动作就产生了罪，最后呢带到死亡。这是一个警惕，如果没有这么写，个人任意而为，个人可以随便休妻，个人可以随便跟邻舍的妻子上床，随便乱七八糟淫行淫乱，没有律法去定你的罪，你不觉得这是罪？因为没有律法，所以就什么呀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不是因为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如同我常常讲，这个律法摩西的话语写在上面，好像照妖镜一样，就把你的心给照出来了，心里面偏邪就被照出来了。我们常讲主耶稣说，你们听见古人说不可以奸淫，这是刚刚讲的生命记二十二章十三节到三十节所讲的，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七诫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奸淫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古人说，有律法说，经上说不可奸淫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起淫念的，这个人就已经犯罪，就已经跟他行淫了。所以神在对付的是什么？是人的心。人的心，一切的罪，一切不管是什么罪，都是从心开始的。你的心偏邪，你心就是思想，思想就是心，就带来念头，这个念头一出来就有一个行动，这个行动一出来人就犯罪，犯了罪以后不是擦擦嘴就走了，后面有后果。很多人不知道后果，一个人如果能够从后果开始看的话，从后果看回来的话，绝对不敢犯罪，绝对不敢犯罪。但是人呢，看不见后果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神的话语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。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，因为就是表示你做什么事都没有关系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，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以前没有律法，我活得好好的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现在神的话语一来了，诫命一来了，罪就活了，我就死了。因为照妖镜一照，原来这个叫罪啊，那我有罪了，我有罪了。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神的话语，摩西五经，我们通称叫律法书，妥拉，律法书。保罗说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。律法将罪显明出来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，但是神非常认识我们自己， 他透过耶利米这个经文，以前讲过，现在再提一次，我觉得多提几次记住非常好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第十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人心比万物，万物神所造的任何东西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在讲我吗？不是在讲我吧？但是我是不是人？我是人啊。第十节，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好可怕！神不看你的外表，神看你的心。因此他写在生命记里面的每一句话，其实都是在对付人的心。只可惜听见的人只看到那个字句，只看到那个条文，只看到这个是诫命，很沉重，谁能担当得起呢？于是就弃掉了神的话语，神的诫命。摩西说，神的话语不难做的，不是难行的，你只要有那个心你就做得到了。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耶利米书，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快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所以神也借着耶利米说，有一天我要与你们重新立一个约，更新这个约，这一次我要把约写在你们的心上，使你们能够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。同样的里面的内容，我们不要把神的话说他过去了，不要遵行了。同样的内容，这一次神说，我要把我的话写在你的心板上，借着先知以西结书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，把你们的石头心拿走，赐给你们一个肉心，然后还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灵，就是要非常肯定的，非常确定的，你们可以遵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的律例典章。所以说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表示我们不用遵行律法吗？不是的。写在你的心板上，有圣灵在里面提醒你，你都来不及动一念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里面提醒你了，这个事做不得，不能做。当你的眼睛看见一个你不应该看的人、书本、网路、网页，你立刻里面圣灵就告诉你，赶快逃开，赶快离开，不要走下去，行不得。是的，新约比写在石板上的约更美，没有错，但是它里面的含义律例典章没有废去，仍旧是一个极大的警惕给所有已经被他分别出来圣洁的子民。记得你的身份，不要再效法世界，不要再走回埃及，你已经分别出来了，你们是圣洁的国民，要有圣洁的样式。现在借着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流的宝血，他付代价的，他付代价就是要你有一条路真的可以遵行他的话语，我们还能够打消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吗？愿圣灵、神的灵、主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遵行他的命令，遵行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永远长存。 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我们感谢你，你今天再一次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是没有改变的，没有冲突的，是永远长新的。我们以前做不到，犯罪得罪了你，感谢主耶稣，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写在律例上一切控告我们的罪，你都已经在十字架上撤去了，赐给我们新的心，赐给我们新的灵，我们定义遵行你的话语，我们定义活在主你的脸光当中，我们知道圣灵必帮助我们，真理的灵必教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，真正坦然无惧的做成了这个得救的功夫，站在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荣耀归给你，主，荣耀归给你。祷告而是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阿们。我们感谢主。